不小心发生了事故，受了重伤，然后开始调转方向，开始玩电。然后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他潇洒自若的让闪电在自己的身上肆意游走，全场掌声雷动。那如今他领头组建的中国第一个青少年电气技术研究机构已初步成型。我们欢迎卢玉龙，这个已实现全部我们现金的愿望。
各位好，我叫卢玉龙，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今天活动的主题是 Play for Change， 玩出大不同。这个话题呢，我很感兴趣，似乎就是为我而量身定做的。因为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玩的人。我从8岁开始玩化学，在10岁前几乎做完了中学化学教材的所有课实验，合成过数十种试剂，其中包括五过氧化二氟二酮等新型的化学方程材料。2007年受伤后，我开始玩物理。当年我的第一门土豆炮射程达到200多米。2009年2月，我开始钻研高压电技术。半年后，我成功的制作了国内有公开资料的第一台高保真等离子补扬声器。2年后，今天我牵手组织的科学实验机构卢玉龙电气技术研究室已经正式与赞助商签约。据我所知，这也将是国内第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民间科研机构。我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欣慰盎然，其乐无穷。记得媒体对我的第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90后玩了化学玩物理，另类音响夺大奖。报道第一段是这么写的：同安有一个年轻的科学狂人，虽然他还在读高二，但是他让我们看到化学和物理这些理科知识并不是用来学的，而是用来玩的。其实我并不认为我是什么科学狂人了，但是仔细想想，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90%以上还真是玩出来的。下面我将和大家分享我玩的心得。一，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比如说玩。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千差万别，兴趣和潜质各不相同，学习的习惯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也自然是大相径庭。对我而言，按部就班的课堂学习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如果我是一个只会用功做题的学生，可以肯定的是，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讲话，我的今天也将完全两样。在当今时代，信息的记录和传播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面对一座信息的宝藏。玩和学也可以如影随形，难分难解。我的科学求索之路就是从8岁那年的一次玩耍中开始的。那一天，我在玩耍中捡到一瓶高氯酸，这种液体呢，倒在地上会冒泡，很神奇，放在口袋里会烧穿衣服，灼伤皮肤。正是这些奇妙的现象点亮了我心中的科学之光，有了兴趣，也就有了玩它的欲望。于是我渐渐沉浸在科学的王国里，痴迷的同时也享受着探究和创造的绝妙快乐。我自学各种专业论著，浏览科学网站，同时一直坚持动手实验。资料里呈现的现象，我尽量让他们在自己的实验中重现。于是所有的文字资讯和实验材料都不再那么生硬，而是成了一件一件被赋予了生命的作品。对学生来说，当你的行为看起来和学校所规定的课程连接的并不是很直接时，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可能就成了一种不正业的玩。可是恰恰就是这种玩成了我获取知识的主要方式。比如我学的较好的一门外语是日语，可我的日语竟然是看动漫学会的。玩贯穿了我的整场成长历程，试问这样的学习还会有痛苦吗？ 如果完成了你的主要学习方式，那么这种学习也就自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人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他的心态自然也会平静如水，所有的收获都是瓜熟蒂落，所有的成功都是水到渠成，所有的挫折和失败都只是一个插曲，一个铺垫，所有的快乐和欢喜都在整个过程里。所以每当我看到媒体的朋友在有意无意地渲染我成长过程有多么苦多么难时，我都只是一笑而过，因为我并没有觉得有多苦。即使是被人称作我人生大苦难的那次受伤，我回味起来也是那么意韵悠长。那是2007年的1月7日，我在做实验时出了一次意外，左手右腿等处严重受伤，前后住院一年多，缝了400多针。在养伤期间，我对自己的人生之路做了一番认真的梳理。在医院的日子里，我细心地观察身边的每一人，认真地体会每一件身边琐事。我拿起镊子为自己的伤口拆线，我在母亲的陪伴下与病友们比赛钓鱼，看在没有鱼获的情况下谁可以坚持得更久。我每天数着今天丢开拐杖行走又比昨天多出了多少步。我学会了一次又一次的单手俯卧撑，渐渐的我发现我的右手变得异常强壮，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绝对可以顶住两只手的进攻。这是对生命的深切体验，它未必是必须的，但绝对是宝贵的。玩的疯狂让我付出了代价，但又未尝不是另一种人生的收获呢？这种认识也是一种境界，只有真正的玩家才能深味其中的奥妙。假如你看到我的伤疤，请不要为我惋惜，我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我坚定地践行着自己玩的哲学。妥正在玩出意思，是的，挺有意思。任何东西只要你玩出了意思，那它就有意义了。我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科学玩家就是民间力量的觉醒。首先我要说，民间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微型计算机时代和苹果的辉煌不就是两个民间大玩家玩出来的吗？事实证明，这些民间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我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现代世界的很多领域，民间科技力量常常让所谓主流科学界望尘莫及。在应用和推广方面，新技术很多徘徊不前的局面正是他们所扭转的。民间科学玩家来自大众，扎根在群众中间，市场的风向就是他们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在我们中国，民间的科技力量也正在觉醒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和我们国内其他领域，比如说文学艺术来比，中国的科学玩家实在还不算什么，就是弱势群体一个嘛。我曾经满腔热情地参加过国内一个颇有名气的网络论坛，我把它当作我的后盾，可在某一次的网络争论中，在我最需要他们站出来为我说出一些真相的时候，论坛的组织者却严禁论坛成员为我说任何公道话，理由是害怕为论坛招致麻烦。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他们作茧自缚，还是说民间真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忌讳民间科学群体的出现和壮大。这就是中国科学玩家所要面对的现状。前不久我的百度贴吧里有一个帖子，标题叫弱电半水的一天，是一个玩弱电的朋友写的，写了他们作为国内科学玩家的遭遇和困境。虽然不乏夸张的自嘲，但却部分道出了中国科学玩家的悲哀、尴尬、尴尬和无奈，读之让我这个同道中人也唏嘘不已啊。我想国内很多的民间科学玩家正是这样，因为既不懂得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也鲜少有人给予支持和赞助，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就只好自暴自弃了。在西方，由于文化传统和体制上的优势，民间科学力量是很强大的，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高，不需要特别的同情和关注，继而也就习以为常了。比如当今世界 Tesla Coil 玩的最牛的美国人 Steve， 人家在美国人不就是平常人一个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玩科学的人很多，大家互相欣赏，和睦交流，平等交流，一点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不像我们国内人们都循规蹈矩惯了，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出来玩闪电，尤其还是我这样一个小年轻，就惊叫不已。这也是我为什么玩了一下高压电就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甚至成了明星的原因。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的民众缺乏这种来自民间的新鲜和创意，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标杆。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会认为崇拜一个科学玩家比崇拜一个文艺明星要有意义。一方面是严重缺乏，另一方面又是强烈需求，这对科学玩家来说是现状也是机会。民间力量的壮大是公民社会的伴生物，中国科学玩家的出现正是民间力量的觉醒，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第三，一个科学玩家的放弃与坚守。有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个年纪就成为职业的科学玩家，嘱咐我要好好读书上大学，反复强调一个人在某个阶段应该做和那个阶段相对应的事情，要入大流，不能自搞一套，否则将来要吃大亏的。每当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不禁要问，不上大学就不能好好学习吗？君不见多少人大学毕业出来何去何从，还是一脑子的迷茫啊。
对呀，
当然大学可以培养人才，但人才尤其是天才都未必出自大学，古今中外例子浮世皆是，无需我落俗举出一两个来。在这里我不想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天才，我只想说，拒绝一种常规的成长方式并不意味着我的沉沦。当然了，谁不希望自己成为天才呢？有时候放弃是为了更好的坚持。我感觉自己是民间力量中的一员，玩科学的态度始终把自己定位于民间。如果接受按部就班的洗礼，我的科学激情是否会被消耗一空，会被体制所套牢？到时会不会为了一些世俗而放弃心中的梦想呢？我觉得与其面对那么多的不确定，还不如现在就做出一个抉择，抓住当下可以拥有的机会。中国的科学玩家走不远，最大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经济联系在一起。一个没有物质基础做支撑的梦想谈何坚守啊！一个聪明的玩家一定会很好的发掘利用自己研究领域潜在的物质价值，并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为自己的梦想注入不竭的源头活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放弃了一些常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也推迟了上大学的计划，因为我更愿意坚守在自己的原地里，为中国民间科研做一些探路性的工作。我的坚守也得到了一些民间企业家的支持和肯定。新成立的卢玉龙电气技术研究室在一家民办企业落户，我的团队的后备力量也将主要依托中学生群体。我不仅要把我的研究室办成真正的青少年科技实践基地，我还要建立中国第一支科学表演团队魅力科学秀，通过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让更多的人关注并且支持中国民间科学力量的崛起。第四个话题，一个科学玩家的梦想。最后再说一说我的梦想。我曾在很多场合说起过我的梦想，那就是实现全球无线书店。不少人讥笑我的狂妄，当然更多的人则是给予真心的鼓励。对此我还是一句话，梦想的力量来自于我的内心，而并非外界。我由特斯拉提出来的这个梦想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实现它的阻力错综复杂， 不只是来自技术层面，还有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但是它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之一，而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这跟它到底能不能实现没有关系，我把它作为我的奋斗目标，甚至是精神信仰，踏踏实实地为这个目标努力工作，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价值非凡。更何况任何一个为到达伟大理想而进行的系统工程，都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取得一些阶段性的进展，甚至派生出伟大的副产品，从而造福社会，责备大众。火药不就是我们的祖先在研究所谓的不老金丹的过程中发明的吗？当我们遥望星空，惊叹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完美对接时，我们还能嘲笑古代炼丹家的梦想吗？人类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会伴随着多少探索的脚印呢？我愿意为我一生的努力，为实现全球无线书店这个宏大的理想，增添一行脚印。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科学玩家加入这场浪漫的逐梦之旅。谢谢大家。
说到公务员这样一个职业，大家能想到的生活是非常枯燥乏味。